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师父的看护下长大，一个青年大学生的修炼故事，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8日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我心存真善忍，一直把着转法轮学、记、实修、正实法，后期在风浪和磨难中锻炼成长，提高层次，在师父的看护下渐渐长大，走在神的路上。我是一名大学生，今年20岁，在此跟大家分享我从小到大在修炼路上的部分经历和体会。一，小时候随姥姥得法。我6岁那年，姥爷在村里给我家盖了一套新房，我们一家三口从爸妈单位的宿舍搬到了家乡住。爸妈上班不在的时候，就让我跟着姥姥，这样我有缘接触到了法轮功。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是姥姥在家和村民们聊天，姥姥讲了一个成念法轮大法好，危难中脱险的故事，在场的人大都半信半疑，而我一听就特别相信，并有一种潜在的兴奋感，内心感到这一定是真的。为什么我会那么相信呢？当时我也说不上来，后来通过学法明白了是根基的缘故，因为根基好，和宇宙的特性能融洽在一起，没有间隔，所以会有这种反应。姥姥天天读一本书叫《转法轮》，我很好奇，说我也看看你这本书行吗？姥姥说行。我翻开《转法轮》，第一页是《论语》，其中有几行字给我的印象很深。后来我放了学，写完作业，姥姥就带我一起念《转法轮》，那时就感觉师父真亲切呀。渐渐的，转法轮里的内容我都能记得住了。姥姥还让我读红银里的诗词，其中记得最清楚的是师父在红银法轮大法中说的：功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那时结结巴巴的能把字念下来，其中的意思并不太懂。姥姥每天练功，晚上睡觉前练静功，早晨起来练动功，我有时也跟着练，不过有时太困了就偷懒不练了。法轮功的练功音乐非常悦耳好听，我就是在这祥和的音乐声中睡着和醒来的。我10来岁的时候，因为周围一些人的影响，曾经问过自己，你信的法轮功究竟是不是对的？我仔细考虑了一番，最终得出法轮功是正的，师父是正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能读到法轮功的书籍，从头到尾都是在教人做好人，这与现实中看到的一致。此外，关于修炼的天机，诸如天目、另外空间、周天、玄关设位、宿命通，师父讲的是那么细致、真实、严谨、有道理，绝不是什么迷信或骗人的东西。上5年级的时候，同桌的胳膊总是过线，挤得我没地方，要是别的同学肯定会生气，或者一胳膊肘把他顶回去。我没有那样，他超线一点我不打扰他，如果超得太多我就善意地提醒他往那边靠一下。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，做坏事伤害别人是要失德的，这边出了气了，那边却会失去很珍贵的德来补偿人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不失者不得，德就得失。 宇宙的理是公平的，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从小记住了法轮功书中讲的道理和真善忍三个字，这对于我的一生都是受益无穷的。而我的很多同学没有很好的家庭环境，加上社会负面的吸引，多少人不往正道走，从小就学会了偷东西、吸烟、打架，现在变成了放任自己的混混。每当看到他们，我就更加庆幸自己得到了法轮大法。二，初中时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上初二那年，我意识到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对自己负起责任来，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随意了，也不能由姥姥带着修了。我主动找姥姥要了一本转法轮，天天在家自己学。姥姥见我有这份心，给我买了一个播放器，让我练功听师父讲法。那是2011年的6月份，我迈出了正式修炼的一步，并开始走出来向人讲法轮功的真相。我把转法轮摆在书桌上，每天放学后读一会儿。最初拿起书读的时候脑袋发懵，而看学校的书就没这感觉。我知道这是清理头脑中不好的东西的缘故。当读到转法轮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时，嘴里念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在讲天目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，肉往起聚，聚起来往里钻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的。这句话还没念完，前额就明显感觉到发紧、发热，有力度的感觉。我很高兴，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师父在鼓励我好好修炼。从书中我知道，要想真正走入修炼，第一步是净化身体，达到无病状态。当然我年龄小没有病，但毕竟接触过社会上各种不好的东西。就在我开始认真修炼的不久，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我在家里的客厅站着，看见胳膊里面有一团蠕动的小蛇，我立即喊了三声灭，那团小蛇就消失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自己读转法轮的大概前一个月，由于空调插座和电线出了事故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里起了火。爸爸下了夜班回来，进屋开灯一看，满屋子滚滚的黑烟，而我还在酣睡中。爸爸把我叫醒，一看我的两个鼻孔都成了黑的，我赶紧起来洗了洗，这才注意到屋里的电线烧焦了，墙也烧黑了一大片，紧挨着电线的窗帘却完好无损，被子也没烧着，真是奇怪。后来爸爸说，当时不感觉怕，以后想起来真是后怕。其实很多法轮功学员初期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从法中明白，每个人生生世世都可能做过坏事，要修炼就得把这些债偿还掉。对于其中索命的债，师父只让他出现形式上的难，实质的难师父给消了。我妈妈脾气不好，遇到一点小事就急了，总好跟人大吵。一次妈妈出去给我做被子，我说你去做吧，我出去玩。结果他一下就火了，瞪着眼说了一堆伤人的话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让我提高心性，我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没有跟他吵，平静地忍过去了，他也安静下来了。放假期间，我经常骑自行车去另一个大法小弟子家，我们装上一大包小册子和光盘，骑自行车到县体育馆讲真相，大部分人都接受，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打压实际上是好的。再一问才知道，他们很多人早就退了党，有的还看过转法轮呢。有一次，一个穿军装的人带着孙子，看到我们发法轮功资料，走过来说，给我一个光盘吧。我给了他一个，他说，那个不一样，再给我个不一样的。我又给了他一些，他带着孙子高兴地离开了。我在学习上很优秀，是班里前三名，当今学校的风气不好，作弊现象很普遍。我记着师父教的真，从来不打小抄， 而是把精力用到踏踏实实的学习上，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。我们年级大约1000人，我一班排10几名、20几名，中考的时候我奇迹班考了全县第二名，班里第一，谁都意想不到。老师说我超常发挥，爸妈很自豪，同学们也纷纷用羡慕的目光问，你怎么考得这么好？也有的说，是不是因为法轮功？我说，是的。我知道这是我按照真善忍修炼和做人，师父给的福分。三，高中在学校，出力风雨，救人不停。我考入了外地一所重点高中，上学带着转法轮和 MP3， 每天午休时和晚上看一看听一听。我偶尔在宿舍的人睡着后练练功。升高三返校之际，我们县的同修帮我联系上了学校附近一位阿姨同修，阿姨带我认了家门，跟我切磋了一会儿，开车把我送到了学校，临走时给我装了满满一袋吃的，记得有月饼、梨、桃、黄瓜，别的记不清了。阿姨建议我每天上完晚自习去她那儿学法，班主任也很善解人意，问清是去亲戚家后马上开了假条。阿姨给了我一辆自行车，我每天晚上9点骑自行车去她家里。之前我在学校的宿舍打坐练功，因为人杂总感到别扭，这回能跟同修在一起自由自在地练功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阿姨看我认真的样子，脸上也露出了喜悦，说你看着挺好，干什么主动，不像我家孩子不督促就跑出去玩了。后来阿姨的婆婆来家里了，我又回到了学校住。此后阿姨偶尔到学校看我一次，有一次还买了酸奶和面包。不久阿姨在别处给我找了一间房子，虽常年闲置倒也干净，阿姨给我配了钥匙，门口除了杂草搬来了被子、拖鞋、蜡烛、纸杯和一大桶水，安置好后笑着问我还行吧，我说行。阿姨走后，我站在屋里环视四周的场景，一阵酸楚涌了上来，多么无私善良的人呐，在这个社会里做一件好事却是一波三折。我们学校对毕业班管理十分苛刻，学生只有周日下午的3个小时可以外出。阿姨每周末来房子里送修炼交流周刊和一摞真相小册子，有一次还刻了50张翻墙光盘，我把它带到学校散发。一开始往车筐里发，后来发现有的自行车没人骑，资料和光盘一直亮着，我就改往宿舍和教室发放，光盘则面对面送人。材料有的加到门把上，有的从门缝里塞进去，每周至少发出去一摞。后来又发现班级信箱是个好地方，每天有派报员送报，好多学生课间来取报，我就把法轮功小册子投到各班的信箱里。好几次吃饭路过的时候，都看到一群人在那儿围着看呢，学生们大概都感到很新鲜吧。一次放假，我到村里的一个同学家歇着，同学说宿舍捡了一本《希望》，我们都传着看了，里面说薄熙来在大连建尸体加工厂活摘器官，是真的吗？我说当然是真的，零几年那时候是高潮，只是罪行被掩盖了。我在电脑上给他放了短片《维火》和《425大上访》，他说学到了很多，我顺利地给他退了团。那时候我还不到17岁，毕竟是孩子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一个周日早晨，我背了一书包材料到教学楼发，下午上课的时候，班主任急急忙忙把我叫出去，说你今天早上干什么了？校长叫了所有班主任在监库上指证你，我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。几天后，学校叫来了家长，问我爸妈，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爸妈说，我们不是。校长放了心，跟我爸妈说，回去说说孩子，可不敢再发了。学校没有把我的情况上报，也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内心是明白的。而5年前，一学长只因在校园里说了法轮功好， 就立即被学校开除，年级主任签字抄了宿舍，卷铺盖带人开车拉到了公安局。那个年级主任正是我现在的年级主任。5年前，他把学生绑架后，当地同修给所有老师都发了劝善短信。这次校长跟我谈话，他没有出面，而是由新来的年级副主任出面。看得出来，他不愿再参与迫害了，连谈话的校长都不想追究这件事了。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大课间下楼做广播体操时，看见教学楼大厅的墙上赫然贴着几张污蔑法轮功的大报。我一看内容，咦，什么胡说八道的东西，顺手把报纸接了下来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发现食堂门口的墙上、柱子上也贴着同样的大报，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马上跑出去在学校转了一圈，清除了10多张造谣报纸，然后又转了一圈，确定没有遗漏才放心。后来我想，不能就此为止，应该给不明真相的老师写信。谁安排贴的大报呢？一定是宣传部的老师。一查发现学校宣传部就一个负责人，我连夜写了一封长信，买了邮票，周日出去的时候寄给了那个老师。高中期间在学校经历的这些波动并没有使我退缩，而是让我更加理智，学会了全面思考问题，懂得了对大法负责。即使校长找我谈了话，我在学校发资料的事也一直没停过，只是比以前更注意安全了。因为作为法轮大法受益的一员，当大法蒙难时，向人澄清事实是我的责任。我更深深地知道，学生们明白了那面都在盼望，盼望能了解到大法的信息。我曾在取资料的半路上遇到大雨，在路边捡了一个破纸板顶在头上，骑着自行车在风和雨中狂奔。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学校除了校长楼和女生宿舍，我几乎把资料发遍了，连浴室看门的老爷爷都没有落下。高考完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我在宿舍放了一本名讳画报，同时我也在每天学法。作为重点高中毕业班的学生，每周2节的体育课几乎是连日高压下唯一放松身心的机会。当同学们都在操场上踢球，玩得大汗淋漓时，我一个人拿着 MP4 在角落里静静地读法。也是在这些时间里，我按顺序背下了红吟、红吟二中所有的诗词。那段时间最突出的感受是，师父在利用一切机会迅速把我往上推，甚至不管我走到哪儿，只要保持着正念，时时都在往上推，层次像火箭一样的向上冲，对法的认识再不可与小学、初中时同日而语。四，大学期间在磨难中成熟。我以600多分考入了外省一所重点大学，然而因为依法控告江泽民，刚上大学2个月，我就被当地国保找上了门。一群便衣闯入宿舍乱翻，抢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、手机、转法轮书和所有真相小册子、神韵光盘，一场磨难就这样降临了。警察们把我骗到了校公安处，在那里领导来回斜着眼瞪我，一人给我照相，我说你别照了。一个警察点了根烟，无赖地说，在哪儿就得守哪儿的规矩。另一个警察佯装同情，还是个孩子嘛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呀，拿出来放一放，我们也想学一学呢，看看就还给你。做笔录的警察盛气凌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法轮功。对话3遍，警察无语，提高嗓门道，知道法轮功是某教吗？我说，法轮功不是某教，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轮功是某教，共产党喉舌宣传不是法律。他说，我就是共产党。又问，材料谁给你的？我说，告诉你不把别人连累了吗？最后警察用似乎赞扬的口气说，还行。当晚我被绑架到派出所，所长气势汹汹地进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喊，法轮功就是某教。我说，不是。某教，不是。又对了3遍。 学校给我2000里之外的父母打了电话，在派出所，我的手机一直在响。我知道爸妈肯定心急如焚，警察们却根本不让我接电话。折腾了一天一夜后，他们见再也套不出什么话来，立即给我戴上手铐到医院体检，完了把我关进了看守所。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18岁的孩子。深秋时节，天气已经转凉，我蹲在看守所大厅的水泥地上，观察这个陌生而阴森的环境，空气好像都凝固了。突然听到一声，过来剃头。我2-3下被推成了光头，给一个盒饭，打开一看，没有勺子。这时不知谁冷冷地丢了一句，用手抓，新来的都这样。接下来是照相，狱警咔嚓咔嚓冲我照了半天，可就是照不上。奇怪了，那人把摄像机东扭扭西扭扭，还是照不上。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摄像头啪自己掉到了地上，狱警说，咦，把摄像头捡了起来安上，又开始东扭扭西扭扭，不一会儿啪，摄像头又自己掉到了地上。狱警傻眼了，嘴里嘟囔着，这怎么回事，连忙出去了。我一下明白了，师父在点化我不能配合邪恶。我被关到了未成年监室，一进门就被拽过去，让我脱下衣服，说给洗澡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大盆冷水就从头浇下，冻得我直打哆嗦，然后打上肥皂，再泼几次凉水，就算洗完了。之后学规矩，跟领导谈话必须蹲着，进出门喊报告，点名报数要举手，姿势要正确，必须背会监规，稍一犯错，牢头一个大耳光就会呼上去，然后到墙边蹲兵马俑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任由邪恶摆布？思考了一番，决定绝食反迫害。坚持2天后，犯人们、狱警和医生都听说了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吃饭，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。绝食绝水第6天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快要虚脱了，脸蛋变成了脸窝。有个人跟我说，你说法轮功好，但你一直不吃饭，会使一些人误以为法轮功不让人吃饭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又开始吃起了饭。在看守所，早上喝糊糊，加点咸菜，有时被牢头扣下，连咸菜都吃不上。中午和晚上是大锅熬的卷心菜，菜几乎是生的，汤是浅红色，没有一滴油，用馒头蘸汤凑合凑合。里面最幸福的是晚上值班的时候，趁大哥们睡觉，可以在磨盆里偷2块咸菜吃。睡觉是在一个长长的大炕上，20-30个人，牢头独自占一大片地方，新人却被挤得侧着身子才能呼吸，甚至被2侧的人顶到半空。新人刚到，谁都会打你、瞪你、故意踢你，晚上憋死也不准起来上厕所，无奈尿到了炕上。第二天早上还是那伙人，骂道，这么大了还尿床，动辄一群人上来拳打脚踢。我进去的第二天，白天坐板，我盘起腿打坐，一个巴掌从后面扇了过来，进来了还练。我扭过头，牢头正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我被几个人扯下了炕，被罚在墙边点着，不一会儿脚尖就像火烤般疼。我换了一下腿，被牢头看见，又一个大巴掌扇了过来，谁让你换腿的，还敢看着我，脸上又一个狠狠的大巴掌，我没吱声。一些人正嘲笑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插了一句，李洪志师父是个好人，真的。我一看这个人真行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，你很了解法轮功吗？他回答，不太了解，只是感觉法轮功好。我给他讲法轮功的基本事实，他一边听说，我也想练法轮功。开始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后来他几次表示要学，于是我给他背了师父的论语。他听完说，哎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为什么不让练呢？共产党是不好。晚上我俩挨着睡，我把转法轮里能记住的内容都背给他听，包括史前文化、法轮大法的特点等。他睁大眼睛一动不动，认真地听着，带着兴奋的眼神说，这都是有用的。又说， 可是我见不到师父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只要真心想学，见不见师父是一样的。”他说：“那我现在跟你一样，也是法轮功弟子了？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是。”我把师父的几十首诗写在了纸上。甲看到师父在红银打工与修佛中说的：“佛教传戒2500，名利先去再修苦，今日和尚发工资，上班还有工作服。”高兴地说：“这个说的挺对的。”看到师父在红银道中说的：“食而不味，口断执着。”激动地开玩笑：“我以后不定小灶了，光吃白菜。”乐得我咯咯笑。甲是因为打架被关进去的，开始别的同学欺负他，他总是忍着，可他爸爸说他太窝囊了，告诉他不能忍，要还手，谁欺负你就狠狠地打他，结果把人家打了个半死。我给他讲转法轮中业力转化的道理，说别人欺负你是好事。他疑惑：“怎么被打还成了好事了？”我说：“别人打你是在给你德呢，同时你在痛苦中消去了自身的业力，转化成德，而且提高了思想境界，这不是在帮你吗？”他听懂后说：“以前是生着气人，现在心里平静了。”过了几天，甲突然对我说：“师父管我了，师父管我了，你看我这个小拇指，小时候被铁管子砸骨折了，到医院治好了，十多年再也没疼过，刚才小拇指突然有一阵剧痛，然后又恢复了原样，这都是真的啊。”接着说：“遇到了法轮功，我进来也不亏。”我每天在纸上给他写师父的经文，他拿着师父的法每天看背，遇到不懂的就请我解释，我们相谈甚欢。我为他的心声感到由衷的喜悦。晚上值班的时候，甲堂堂正正地在摄像头底下练抱轮动作，我心中肃然起敬，一个新学员都能如此。但不久我写的内容被人发现了，狱警说领导检查要看见了还了得，就把纸撕碎了扔了。我又偷偷地写了一次，用尽可能小的字体，尽量不暴露，可是很快又被发现了，一伙人冲上来抢，我紧握着不放，一个人攥着眉头上来，一下子把我绊倒在了地上，牢头大喊：“以后这里谁也不许再提法轮功。”甲哭出了声。从那以后，牢头不允许我和甲说话了，睡觉也把我们隔开。甲写了一个纸条让认同法轮功的人递给我，上面写着：“我既然选择了法轮功，就绝不会轻易放弃。”一个月后我被释放，临走时监视的人让我留一句话做纪念，我大声地告诉所有人：“法轮大法好。”甲记下了我的 QQ 号，说出去后一定找我。一晃两年多过去了，我还在惦记着看守所遇到的这个男孩甲，在那个人性扭曲的黑窝里，他的真诚温热了我心中的寒冷，不知他现在是否已经出狱，生活还安好吗？当然，在看守所，对大法持正面态度的人也有很多。一次，狱警叫我谈话，一看是法轮功，便让我坐在椅子上，说是正当的，对于其他犯人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一个人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造假，脱口而出：“这要是被全国人民知道了，共产党不得被人们骂死。”大部分人都觉得共产党真不讲理，有的说人家没偷没抢又没犯罪，有的说不就练个法轮功吗，好着呢嘛，把大学生抓进来。在另一件事，经值班员允许，我给全体犯人背诵了师父的经文修内而安外，值班员听了说法轮功说的对着呢，是教人学好呢，是共产党有问题。我还带出去了四个三腿名单。从看守所出来的路上，一个警察感慨：“信仰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，现在的共产党员被抓去了肯定当汉奸，法轮功的人绝不会那样。”我爸从家乡来到派出所接我，我们给家里报了平安， 在学校门口吃了个饭，又到旅馆聊了一夜。我爸再三嘱咐我注意安全，好好学习，然后坐上火车回家了。后记，在看守所的日子里，我第一次吃那么大的苦，但我对师父的信从没动摇过，大法已经扎根在了我的心中。在里面，我每天除了讲真相，就是默默的背法、发正念。曾有人让我写什么决裂书，尽快出去，被我断然拒绝。世恩大过天，良心怎可欺？再说，邪党流氓的话怎么能信？在正念坚定中，师父点给了我许多之前不知道的法理内涵，崭新的境界时常如泉涌般层层显现，让我眼前一亮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我知道我已经在那个层次中了。刚从看守所出来的一段时间，没有大法的书，也上不了明慧网，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背法。课余时间，我在纸币上写上法轮功和退党的短句，把纸币磨损的边缘用胶带粘好，把脏的地方用橡皮擦掉，小刀刮去，骑上自行车在校园里转，每到一个小卖部停下来，买些方便面、卫龙之类的，多的时候一次能花出去几十张。没有了传单和小册子，我就用手写，在 16K 的纸上写下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包括法轮功是什么、自焚真相、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等。攒够十几张后，坐公交到居民楼，夹到门把上，买来荧光笔和双面胶，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写到白纸上，贴到附近的村里，教室的桌面上也留下了大法的信息。经历了真实的风风雨雨，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变得圆融了，心胸开阔了很多，没有了对那些警察的怨恨和对立，生出了慈悲心。因为他们也是被上边利用的，从更深层看，就是师父安排他们以这种方式得救的。这些年还有个突出的感受，就是身体偶尔会很疲劳，比如高三期间，一次周日早晨，我背了一包材料到学校外边散发并讲真相，后来感到走路吃力，发完了回到教室，放下包，一头栽在了课桌上，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起来。我想这种状态也都是正常的，保持住正念都是好事，也许是救度众生承受的缘故，或许是修好的部分被隔开的时候吧。借此提醒大法弟子，一定要用心做三件事，走出来讲真相救人，才配得上是大法弟子，才能感受到层次的巨大变化。珍惜时间就是珍惜自己，同修们抓紧正法修炼的每一瞬间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